兄姐妹平安，我有好几个月没到美城来了哈，但是每次来都蛮亲切的。其实我也走蛮多教会去祷告，但是有些教会当然都是神的教会啊，但我到美城和另外一个教会我特别亲切，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吧，因为我跟张牧师其实也蛮早就认识啊。原来我也讲，第一次来讲道的时候讲过，我差那么一点就到这个教会了，因为当时教会还是在另外一个区的时候，我住在旁边，大概走路5分钟。但是神那个时候好像时候没到，把我带领到其他教会。但是感谢神，10多年以后，我成了神的仆人，能够来教会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主，你透过我们愿意来亲近你的时候，圣灵你就恩待我们。借着今天的诗歌，让我们回首一年走过的脚中，我们只有感恩，因为若不是耶稣基督，你搀拉着我们，引导着我们，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只有越来越衰败，然而主你却爱我们，就爱到底。主你不但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世上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得力。今天我们也要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愿主的话语借着孩子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一同来继续被造就，让听得讲的在神的话语当中不但铭记在心。更主要的，能够开阔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主能纪念我们接下来的时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眼界。我们国内常常讲这个，特别是生意场上哈，因为我们家亲人也在国内有蛮多做生意的，常常讲你的格局。但是人的格局从哪来呢？其实就从眼界来，对不对？那什么叫眼界呢？眼界其实就是一个人对事物了解的广度，或者是某一部分的深度，只能讲某一部分，一般讲是广度。所以中国人常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开阔眼界，使我们的格局、心胸能够豁达。哦，所以中国人我们常常有井底之蛙来描写人的狭隘和眼界的比较不开阔啊，或者是蝇头小利，所以常常描写人就是定睛在某一个事上，如果他跳出圈外能够来看这个事，他或许是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来解决，所以呢。对那种心胸比较宽大、眼界比较高广的人，常常用什么？用雄鹰来比喻，对不对？但是对于基督徒，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呢？你们知道这种话语吗？去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哈，就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就讲了，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什么叫属灵的人，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句，是不是每个星期来主日，是不是他的奉献照着主的心意来奉献，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做神的圣工，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呢？不完全，应该说不完全。属灵的人就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的人，或者是被圣灵所牵引。而行的人叫做属灵的人，因为那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当然，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从来不否认，他因为是爱主更深，才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金钱，对不对？才服侍主，为他们感恩啊！教会真的需要每个人都起来服侍，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金尊的祭司，不要小看你自己的身份，牧师也跟你们一样。只不过他的角色是站在讲台上来传神的话语。我跟你们讲神的话语，我自己也被造就。 你们也被造就，因为在圣同一个灵当中被造就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啊，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等等，有长老，还有其他的同工等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被造就，所以要兴起很多的角色，有讲道的人，有做服事的人，有后面煮餐饮的人，都在服事。但是你们听到呢，也是服事。我在现在讲一个献祭的过程，大家我不知道牧师曾经讲过没有，其他的牧师，其实我们听到奉献，包括我们敬拜，都是献祭。旧约你要去见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一个羊，宰一个牛，献一个畜割呢，才能见神呢？那是献祭，你才能去见神。今天你们来到教会，这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遇见耶稣，所以你要献祭，要好好的听到。你不好好的听到，就等于你这个祭不完全。哈利路亚！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完全的人，要好好听到，好好的奉献，听到就是献祭。好，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这篇经文，就是说，你看我们如何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对不对？我们就不过多的读了，但是我们来最后读18到19节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一遍，预备起。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对，很多牧师都讲过这篇道，当然我也今天也讲这篇道，我讲这个道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第三次了，今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从眼界的角度来讲。所以人呐，我们都往往眼睛呢喜欢盯在自己的脚前，我们的眼界，你的格局往往是盯在自己的脚前，这是我们肉体属性的缘故，因为我们来自于地。然而耶稣却叫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要提升，要有属天的眼光。当你在读诗篇的时候，大卫经常写你的眼光要有属天的眼光，所以你的帮助从何来？我们的帮助是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要向上走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估计也有些弟兄不是很熟，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背景。当耶稣基督要讲，要准备去耶路撒冷，这是最后一次耶稣基督啊，就是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了。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就要上十字架，就是要完成主给他的托付。耶稣基督是从加利利启程往耶路撒冷前进，圣灵感动他，他没有直线的走，我们可以看图，从加利利一条直线下来，然后就到犹大。啊，我想你们教会很多人都去过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也去过。其实一条直线，你现在看以色列的地图是一条直线的啊。然后耶稣基督他那天他没有走直线，他是绕了一个弯儿，你看到没有？一个弯儿过来，然后是从耶利哥出，然后进耶路撒冷。然后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绕了这个弯儿，你可以发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有两个神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今天讲的，第二个就是耶利哥，耶稣基督准备进耶利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税吏，他在树上，叫什么名字？哈该，对不对？哈利路亚，你们记住，非常好。所以耶稣基督这两次让人得救了，而且完全得救。你看，我为什么要你们读十八、十九节哈？哈该也是，哈该也是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命定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服事的果效， 是来自于天，他的眼界是来自于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外面下雨所带走啊！眼界在这儿，眼界在这，要献祭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心里想：哎呀，外面虽然很大的雨，我们家虽然晒了很多衣服在外面，你的思绪不要在外面去，眼界要在这儿，因为我们家衣服好像晒在外面了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有恩典。好，所以怎么去提升牧师和众弟兄姐妹的眼界呢？你们思想了没有？通过这一段话，主啊，你要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带领呢？让我的眼界在属世的生活当中，怎么去有一个属天的境界呢？因为眼界是带来境界的提升，所以就中国叫格局嘛。啊，你的格局大，为什么要提升格局呢？人的境界不一样，他处理的方式、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来讲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喜欢意象思维，对不对？啊，意象思维有些真是很有作用哈。讲一个小故事，美国当时在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北方的一个战士给掳掠了，就下监了，啊，做了俘虏，但是他很忧伤。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播种的时候，要家里没劳力，他给抓了。然后呢，他又不好请家人来帮他翻地，因为会连累家人，也没有钱请别人的雇工，所以咋办呢？家里的太太带两个孩子，还怀了一个。这个今年不撒种下去就没有收成嘛。他心想一计，写一封信给太太，请监狱的人送过去，就说：太太，我们家那个地里下我藏了十杆枪，你不要跟别人说。然后跟这个邮差说，这是我的私人信件，你们不能够拆除啊，必须交在他手上，讲人权嘛。没想到监狱长一看，哎，他讲这话，我要拆开来看一下，这个人家里还藏了枪，所以报告了政府。政府就派一队人跟他把那个田给他全翻了一遍去找枪，所以就，哎，所以这就是意象思维哈，所以我们要学习意象思维。那当然这是人间的所谓的人的境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学从神来的、圣灵而来的那个境界。所以从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要渴慕神，对不对？我们从圣经当中，你当读了，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突然他有圣灵来的感动，他要绕过撒玛利亚，要进入一个村子。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记住，那个村子里面有十个大麻风，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大麻风人和普通人是分别的，对不对？当然你在读旧约圣经中，很多是住在城外啊，把他赶在城外。当然这段在耶稣那个时期，你发现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村庄，然后把这大麻风的全部赶在那个地方。你说这个村子里面有正常人住吗？是绝对没有的嘛。按照当时的那种情况，因为大麻风的人你在圣经旧约当中，他要躲开正常的人，即使他遇到正常的人要高喊30米也要高喊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是要离开我，我不洁净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村子就是大麻风人住的地方，那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人。然而你读经文，你看他们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好像要准备进我们村了。那耶稣怎么知道啊？他们怎么知道耶稣会来呢？那当然是神的带领啊。所以他们迎面而去。照圣经上你仔细再瞧啊，大麻风碰到正常的人他要避开来，然而他这里写是迎面而去，远远的站着。按照圣经说他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啊，他就是符合神的心意。 然而，他又渴慕神的帮助，迎面而去。所以高僧说：“夫子啊，可怜我们吧。”这是来自于什么？他渴慕神，他知道他的出路是在神的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山和低谷。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活非常的平静。如果你敢这样夸口，说不定你明天就会有困难。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哎，我见过有姐妹，啊，我当时做传道人的时候，那传道我就一生很顺。然后这句话没出来2个星期，他碰到个很大的困难，然后拉着我说：“传道啊，就是我夸口了。”我说：“是的，神要给你上功课。”要你在困难当中成长，所以我们不要夸口啊，要夸就夸自己什么软弱。对了，保罗说要夸自己的软弱，让神什么抚庇我们，我们才学得刚强。对了呀，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来，他不是嫌弃这些有病的、无知的、软弱的人，神是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神知道这10个大麻风，他们盼望着能够得医治，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神带着怜悯，他绕了一个弯儿去了那个地方，为了是要见证，凭着信心相信神、寻求神的人要得益处。他要造就一帮人，借着圣经要给历史历代的信徒知道。神是怜悯人的神，在圣经历代志里面有一个非常短的祷告啊。前几年很多的神学这个老师或者神学院啊，很多教会有一阵啊，特别讲这个道讲得多哈。大概8、9年前，叫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呢，他是在一个。犹太社团当中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家庭，他生出来以后，母亲因为非常的痛苦，加上家境贫寒，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叫雅比斯。雅比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甚痛苦。你在以色列的那个名字跟孩子取的当中，其实是非常有含义的啊，荷西亚。跟他取孩子的名字也是如此，他都是因为外部的环境，神要透过这个名字，要向世人表达一个原则。他也是如此，他母亲因为外部环境、家境的缘故，当然我去查考很多的书哈，不确定，但是呢，神学家认为。他们家就是比较贫寒，父亲早逝，所以母亲呢比较孤苦，所以跟孩子们取了这个名字。然而他呢，他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他祷告，这就是圣经当中唯一记载的2节经文，就关于他的。他怎么说呢？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你看他的信心，甚愿，他不是以做为中心，他把自己跟神完全的什么混在一块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神的人。我们常常是嘴里赞美神，行为却是走在自己的心意中，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给自己的功课，我其实也这样，我给我自己的功课，我改变了很多。我常常在我自己教会也在说，耶稣带着我走，我不敢说我带着耶稣走。我此刻站在这，其实我的神就在我旁边。我的心态是这种心态。 当我开车准备走的时候，我常常跟我旁边的这个神说：“神呐，我今天要到哪？求你保守我，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你的心态常常有一个神，你虽然看不见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做事就是什么？有神的法则。人因为没有神的法则，因为你不敬畏神，你没把这个神当那么回事儿。神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摇啊摇你的手啊，我好了，我就不记得这个神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亚比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生与神完全的粘在一起了。所以他的境界不一样，神就赐福于他。当然，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底下的一个，后来他是成为犹大支派一个比较就说比较好的一个家族了啊，所以圣经才记载他。诗篇106篇就讲过，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真实的去交给神，你的吃喝拉撒。你的信仰完全的交给神，神呐，我就是软弱的人。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又领他行直路，使他们可居住，去往可居住的城邑。这十个大麻风，他们是住在很偏远的、没人顾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让神怜悯他。当他们回转去归向神以后，神就借着你看这个诗，把他们引回什么？很正常的居住的城邑。所以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过活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阻碍、需求，但是当你处理神和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上海话怎么叫拎得清，对不对？你要拎清楚，你是仆人。刚才有个弟兄跟我讲某个教会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牧师和那个牧师，这个和那个，每个教会都有，那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你是仆人，你是仆人，你是仆人，我也是仆人。教会是神的，每个人在教会都有他的功用，所以我们要像拼图一样的，不是说牧师比别人好到哪去，No way，拼图，你也是一个拼图，我也是一个拼图，拼在一起成为一个美丽的神所喜悦的图。你们说阿门吗？哈利路亚！所以。真理的圣灵来是什么呢？就是要引导你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引导你渴慕神，了解他的心意。所以我在你们教会也讲过，你祷告了，你要寻求神，你是不是祷告完以后拍屁股就走了？祷告以后问问神，神啊，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启示呢？你要学操练，你要学操练，否则的话，圣经告诉你的这句话，那不就枉费了吗？圣经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应许啊，你要寻求就寻见啊。圣灵来是带领进入一切真理，要你了解神的心意啊。你到底了解神的心意了没嘞？所以，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这话，属灵的人是什么？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对不对？啊，你心中有个宝贝，你要好好的去使用啊！哇，心里面有一个宝贝，保罗在福音书里面很明显的是提出了两次宝贝，一次是神的救恩那一块，还有一次就是讲这个圣灵亲自引导的这块。哦，在我们读经的时候， 所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提升自己的眼界，而提升自己也说叫渴慕神开始。所以这个时候，我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没有受洗的？应该还有哈。那受洗的人，也不是说高人一等哈，只不过你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你用了没有？你是多么的渴慕神吗？你花多少时间看手机？还是花多少时间去亲近神？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儿童主学有二三十个孩子，家长们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孩子要参加各种比赛的时候，我就不去教会了，我要带孩子去打球。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当我们去安排这个敬拜时间的时候，就是考虑到了孩子们参加各样子的活动，参加中文学习，所以放在下午5点。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去学习分别，你要跟神很好祷告。你在家中如何去彰显神掌管你的家呢？我有事了。孩子们说：“爸，我要今天去打篮球。”OK，那我们就不去教会了啊。小孩子说：“好，不去教会。”你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就是神可以无所谓打篮球，对不对？怎么去带领家庭？什么样的眼界？打篮球无非是提供他的 social，对他有造就吗？完全没有造就嘛？长大了他是打篮球的人吗？他要通过篮球认识的人对他有帮助吗？完全没有嘛。所以弟兄姐妹，眼光很重要。我们家师母在这，我不是吹牛哈。我们两个信主以后，我就跟神有约，我说你就是我们家的神。我当时是一般的信徒，我既然相信了，我就把他好好的来相信。我说我要和师母，包括我的孩子，每个星期要去教会。我可以放下中文学习，我可以放下孩子去打篮球，因为我的孩子的中文不是在中文学校学好的，而是在教会里面学好的。你的眼界是什么眼界？所以我的孩子35岁了，非常的爱神。就是因为我和师母的坚持，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圣灵催逼我这样做。所以弟兄姐妹，要真实的去寻求神。第二个，顺服和信心，顺服很重要，但是我们没信心，或者顺服不那么重要，偶尔有一点信心。然而你发现你在这个地方，顺服和信心是并存在这里的，没有顺服，一定没有信心；有了信心，不见得一定会顺服。你看耶稣这句话，圣经里面，耶稣看见对他们说：“啊，去吧，把身体给祭司看吧。”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哎，你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迦拿婚宴里面有一个同样的事情啊？耶稣的妈妈说：“啊，耶稣没酒了。”他说：“夫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时候没到。”然后转身，耶稣有怜悯，跟这些挑水的说：“你去把那个6个缸的水填满，然后舀出来交给那个管宴席的。然后舀出来以后，水就变酒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首先一点，顺服。当然，这几个大妈崩的人，他是无路可走，他必须顺服嘛，对不对？然而你心里想，他们心中的那个信心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会忧虑？哎，这个人是先知，他难道不知道来医治我们瞎子能够看见？他医治大麻风，他摸一下就 OK 了，他为什么说你去给技师看一下就好了？ 我明明这个时候还有大麻风啊，大麻风不能见正常的人啊，如果我去见技师的话，不会被打死吗？啊，对不对？正常现在这样子的，然而他们怎么样？哎呀，既然这位先知说了，去吧。哎，中国有句话怎么说？死马做活马医一回，所以就去了。然而到他们去的时候就好了。哎，你们想一下，是他半路好了，还是到祭司那个地方好了？当然是见祭司之前一定好了了，在进城之前肯定就好了，对不对？不然他无法进城嘛。他在进城之前就好了，才能进这个祭司。然而，他到进城之前就好了，他是不是说：“哇，我已经好了，我必须回去去感谢。”没有，他们要去见祭司，他们要完成律法的要求，这是对的，因为耶稣就是要完成律法，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也去见了祭司。只有祭司承认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话，要顺服世界的律法。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顺服世界的律法，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所以，我在这里要插一句：香港前几年的战争其实不是好事儿。他破坏了神的功，为什么呢？哪有基督徒去打砸抢的？所以香港的教会分裂成两大派，我听了我都哭啊！我的老师回来跟我一起哭啊！这是撒旦的作为，打着战争的旗号，破坏神的功。基督徒，你可以为执政掌权者的祷告，你可以进言，但是你绝对不能违反律法，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关心世界，但是你要为执政掌权者多多的祷告、进言，这是你要做的，这是你的本分，你要做。然而，你要坚持真理，啊。好，所以我们只有完全的顺服神，神的恩典才会透过你的信心和顺服来成就。神可以成就，但是神要透过你的顺服和信心来成就。他为的是让造就你的生命，否则话你不会长大成熟的。而且你不要担心，你的困苦神都知道，啊，因为他这写了嘛，他既得以完全，就为那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得救包括什么？你生命的得救，这个生命包括你的肉体生命和你的灵性生命。啊，肉体生命得救在哪部分？我们肉体生命也要死啊，对不对？所以你就要马上想到。在路加福音二章，我们马上过 Christmas 了。耶稣说：“我们肉体生命是为了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即使不信耶稣，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问你：发财、长寿、健康、儿女听话，对不对？但是这还不是最顶层的。它这个终极点是归结在什么身上？平安嘛。”你再有钱，你不平安啥用啊？你身体好，你不平安，你睡不着啊，你肯定得忧郁症了，对不对？所以，上帝他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工作，恩典在地上是什么？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什么叫喜悦？就是顺从神心意而走的人， 那就有平安。所以你在世上活，我们先抛开属灵的生命这方面讲，你在世上活，你想得平安，其实是你最高的需求。孩子们一生出来，他即在找平安，因为他不在母亲的怀中，他就会闹，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然后你不想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无非就是要他有出息嘛。出息的目的是什么呢？找个好职业，多赚点钱，然后养家糊口，不就为平安吗？这是根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眼光真正锁定在平安这个地方，你就要归在基督里面。你不归在基督里面，你怎么会有平安呢？所以刚才下雨，虽然我们家的东西或者有些人晒东西晒外面，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会有平安。大不了回去再洗。OK。所以十个大麻风，他们顺服了神，也因着信心的缘故，他们得到了肉体上的医治。我这里讲了肉体上的医治，这个时候是二，因为他们照着神的话语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想法。他们原有的想法就是：哇，这个先知很有能力，他摸一摸你，说说话就把你眼睛治好，会爸妈风也治好了，所以我真能够遇见他，我盼望他能够在我们村庄里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得医治。所以他凭着信心渴慕神，他得到了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你现在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软弱，我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在我们教会说，你软弱的目的是什么？你软弱的目的是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影响了你的生活，你变得了软弱，不是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软弱。你们想是不是？而为自己的身体软弱，为自己的孩子软弱，为自己的婚姻软弱，等等等等，软弱。所以神呐，我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了，我不爱你了。你看，你的出口是在什么？发泄是在神的身上，你说这公平吗？神说：“我保抱你，我爱你，你到我这来得平安的，你却因为世界上的东西，跟神说我不爱你，因为你不祝福我。神说我祝福你啊，孩子，因为你要走在我的心意当中，祝福就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你的眼光。”要提升，什么样的眼光？怎么提升？就是听，仔细听啊，教你们绝活。当你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用地下的眼光处理地下的事情，要仿佛自己站在天上，看地下的事情，用天上的眼光去处理地下的事情。养成这种思维，所以我们不是讲意向思维，意向思维，有些人为什么那么聪明呢？他就是思维很重要，你要用属天的眼光看属地的事，去处理属地的事。是的，你这样操练，我保证你一年下来，你处理的方式要上一个大台阶，你们相信吗？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语能改变我们的眼光，提升我们的眼界，在我们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去寻求神，你跟神求，你说神呐，我能力不够，我智慧不完全，我生命有破口，但是我愿意来寻求你，我愿意提升我的眼界。你祷告，你寻求，你每天为这个祷告，我相信你处理的能力，有一天。或者你在职场上，你的同事一看，哇，这个老张、老李、小王，你怎么那么聪明呢？因为智慧是神给你的，世人没有智慧，世人是经验。好，所以要学会顺服， 扫罗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扫罗王，对不对？他要去跟腓力人、腓力士人征战的时候，哎呀，他等这个撒母耳等了老久了，马上这个战场的这个最好的时机要过了，我还不能够出击，因为他要献祭嘛。撒母耳说：“要等我来献祭以后，你才能够出战，你才能够得胜，对不对？”所以撒母耳很着急啊，不是那个扫罗很着急，哪这个人这个老头怎么还不来呀？我等那么长时间，怎么不来呢？算了算了，我就献祭吧。所以他献了祭，他违反了神的律法，就是违反了神的心意，没有走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所以才有这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撒母耳说。感谢神的话语，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我刚才讲了，顺服来自于信心，对不对？如果没有信心，一定不会顺服。但是有时候信心觉得满满的，你是在内在的，不是行出来的，你就不见得顺服。有些人讲我很有信心，但是你行不出来。所以雅各书里面才是这样讲。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有信心，我为你感恩，但是你要行出来，真正的在行为上去顺服神的话语，你才改变你的人生，你的眼目，你的眼界才是真正的提升了。我刚才讲的打篮球的事，孩子们，我们很多父母在纠结，但是你想想，你这样子的行为，你是他第一任老师，你已经影响了他的信仰了，你怎么有可能再把他重新抓回教会？不可能。因为你的父母他在他的心目当中，神的事可以靠后，家里的事是首先。哎，这没动了。好，最后一个部分，舍己还要学会感恩。舍己本来就很难，对不对？舍己以后还要感恩，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功课。从圣经当中你看见十个人都得了医治，然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撒玛利亚人回来是凭着他的感动，但我们是从神来的感动。那九个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回来？我是这样猜想，圣经里没讲，只不过是那一个时段他忙着世界上事情，比如他给祭司看完以后，祭司说：“哇，你好了，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你要赶快去献祭。”我们那个时候都感恩嘛，献祭，他把献祭或者是其他的事超越了什么？真实来到神的跟前去敬拜，或者说啊，我身上没钱，我要去买祭物，我必须先回家跟家人先团聚，告诉他们我得医治了。谁医治？耶稣。嘴巴上说耶稣，心里没在耶稣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徒所犯的最大的一个出处。你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嘴巴上我们讲很爱神，但是我们行为却出不来，好像我做神的工特别的卖力，神啊，我这个我做那个，神说我不认识你，我曾经为你赶鬼啊，我每一个星期都禁食祷告啊，我完全的十一奉献还有多，神最后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是哪一根草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哈， 要把自己放下来，你就是仆人。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你才会感恩呢、啊。如果你把自己当做主人呢、啊，你会感恩吗？我们人呢、啊，最大的弱点，这个漠视，就是不会感恩。我们经常讲别人不会感恩，对不对？哎呀，这个老张，我帮了他那么多，这个老李，我帮他那么多，怎么他这样对我呢？我不知好歹的东西。但是没想到我们也是如此哦，你仔细想想，你对你的父母，你看看你的孩子，有时候这个孩子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感恩哎。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当了父母以后才知道去感恩我们的父母啊，最起码我是如此了，真的是我。所以我跟师母讲，我这一生走来，经历了太多人，我就问我自己，我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我跟师母说，我是一个感恩的人吗？后来我想，祷告完以后，还算勉勉强强，是。我很感恩曾经我给我恩典的人，我也很感恩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在骂我的人，因为那是我生命成长的过程。讲个最小的例子，90年代，我当时做一个小超市，每到周末的时候，我还没信上帝，有一个希腊老太太，她是没事找事儿，反正就是到你们家买个1块钱的 lolly， 然后跟我们家英方说：“哎呀，姐妹，我带你去学英文。”她说在哪？到教会。我们家印方刚来嘛，好啊，然后跟我啊老公，我去学英文好不好？我说不行，我不是不能说不行啊，我心里是恨的。我说我要请一个人要配钱了，对不对？每次这个老太太来，我就在骂，我心里在骂，那讨嫌。后来哈，我自己信了主以后，我跟印方我们在祷告，我就特别忏悔这个事，我说我要去找这个希腊老太太，我要赔礼道歉。我要感恩，因为借着他丢下的这颗种子，让我们夫妻都成为了基督徒。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曾经给我使绊子的人，当时很恨，当时很生气，我对他那么好，然后他因为听了谗言，我也没做这种事，然后他就认为我有这种事，然后我要跟他沟通，他不愿意跟我沟通。那我只有恨了，那个时候不开心，但是我现在我很感恩，因为神要我站在这个讲台上讲生命的道，我自己不去经历吗？我自己如果没有这种生命的经历，我怎么去跟别人去诉说呢？所以我只有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生命当中有不开心的事，你为这个感恩，你第一个能够释放自己，第二个神纪念你。所以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所以缺乏感恩是当今世界最普遍的特质。或许你的孩子是个啃老族啊，当然我相信你们都不是，你们孩子。我周遭在中国，我的同学里面，爸爸妈妈都混得不错的，有一部分孩子真的是啃老族啊。爸爸妈妈不给钱，三十一二岁的孩子还骂人哦。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生命的常态呀。牧师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弟兄姐妹，稍微说严格了一点点，这个牧师怎么说的？一点爱心都没有，是不是很多这样讲啊？牧师指出来不符合真理的东西，牧师你没有爱心哎，我不到这个教会了。你说牧师？他要在你身上取利吗？牧师是因为神的托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尊重你们的牧师，他不是个完全的人，是的，每个牧师都不是。但是神给他托付牧养教会，他一定会照着真理向你说话。 如果他不照着真理向你说话，他跟神是交不了账的。因为圣经当中，你们去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里面讲了，你们要尊重在你们当中劳苦的那些人，就是牧养你们的人。在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里讲了，你们要顺服，否则他跟神是什么？交账的时候他交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要为牧者常常祷告。牧者一定不完全，我也不完全啊，我有很多东西都不如弟兄姐妹啊。但是我跟我们教会弟兄，你要为我祷告，我每一天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点名祷告2次，这是我跟神的约，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因为我希望他们平安，他们蒙福。但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一点点事情，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吗？一个教会，撒旦魔鬼最容攻击的是谁啊？牧者，牧者软弱倒了，教会就倒掉了。所以牧者的压力比你们任何人都大，他的征战比你们任何人都强。所以我也知道这个软弱，我是很软弱的人。当时在神要呼召我全职来做的时候，我抵挡神，我说神我不做，我退休了，我不想做，我知道很难，我退休多好啊。神说不行，孩子，你必须出来。所以我做成战惊恐惧的样式，我必须出来做，虽然我不好。所以求主感谢我们。啊，求主感谢我们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往的人，我们要学习感恩。你是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眼光、你的境界就提升了，你会从容的去面对顺境和逆境。所以18、19节，我们刚才读了2遍的，除这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来荣耀神。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耶稣基督不但医治了他肉体的病痛，也完全医治他灵里的拯救。然后那9个人呢？当然我不知道，神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上帝，我为你感恩。你信上帝有多信？比如1到10，大家心中想一想，你的信仰可以打几分？5分？6分？7分？我如果这个时候发个卷子给你们，你们能写几分？当然这是我人做的，这个时候你跟上帝说，你能打几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相信了我们的神，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真神，你就好好的爱他，你就好好的信他，你就好好的顺服他。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的一个器端，你又借着这个恩典、信心和顺服，你发现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有属天的眼界，才能够真正领受全备福音的恩典。不要把福音割裂了，不要把福音当作成功福音、得好处的福音。福音包括你的困苦，福音包括你的丰盛，福音包括你的软弱，福音更包括你的盼望。 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读诗篇103篇107。我的心呐、啊。一些神的话语，神将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预备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持的弟兄告诉唱我们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是让我们回忆神一年以来带领我们走过的路程，让我们记住神的恩典，让我们对明年有新的盼望，让我们立下心志，神呐、啊。在新的一年，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提升我的眼界，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并非不顾念我们人基本的需要，他都会顾念。但是，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们。所以，眼界一定要从属地的眼界提升属天的境界，不用属地的眼光来处理属地的事情，乃是用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待属地和处理属地的事情，以至于你就会得力，而且会得胜。哈利路亚！好，我们最后来读罗马书的12章，预备，起。所以，弟兄们，哈利路亚，被神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全然都是神的，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钱财，都是神的。所以，保罗用怜悯的口吻劝诫，不是劝勉，劝诫，将身体要献上，当做活祭。而且这是应当的，理所应当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我们。如果有一个人代替了你的死罪，你是何等的感恩在这个世界上。还不说这个，有个人给了张三、李四或者王五，给了你2亿，你看你是不是对他一生是不是恭恭敬敬？唯命是从啊！当然，主耶稣把生命都给了你，让你有永生，让你有永生，让你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调整自己的眼界，轻看世界，重看永生。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就会慢慢的翻转。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保罗的话语，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全然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不是突然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乃是你万般的爱我们，你让我们承接生儿女的名分，为的是让我们有永生。在今后的日子，与你见面的时候，与你掌权作王，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多么荣耀的事情！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眼光是属天的眼光，让我们能够轻看世界上的事情，学习照着神的话语，先求神的国和义，以至于我们在世界上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成为一个在末后的时代见证耶稣、荣耀耶稣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也将神你保爱的教会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上。愿主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中不断的渴慕神，寻求神的引导，以至于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学习感恩，学习守望，让神的话语、圣灵的引导充满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的家中，充满教会，以至于在新的一年，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与神和睦，与人和睦，与自己和睦，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不断的精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个传讲耶稣、高举耶稣、见证耶稣的门徒。谢谢我们的神，祝福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